悟空大法师、诸山长老、正部黄部长、中国国民党社会主洪主任、内政部民政司长钟司长、社工会周边审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贵宾，大家都好。我们今天是国父纪念馆第二天的佛学讲座，也是今天圆满的一天。刚才第一，我们听到悟空大法师讲啊，为了这个佛法啊，这个每天呢不停的忙碌。我们这两天在这个佛学讲座之中，法师还要开会，下午还要为了其他的佛教的事情开会，非常的忙，使我们听到很感动，这种为佛法的热心。再听到我们内政部长黄部长讲，给我们一个特别的鼓励呀，有两句话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就是说，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众生也为因的话，我们内政部长就会轻松很多，就没有那么忙了。今天我们黄部长在百忙之中特别来这个影响我们这个佛学讲座啊，来在这儿鼓励我们大家，也是拥护佛教这种热心呢啊，在百忙之中来啊指导我们。所以我们听到啊很感动的，他不但管理这个内政部的事情，还要懂得佛法去怎么样来指点我们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对于这个佛法生去多修多学，然后呢社会国家一切都平安，这都是为国为民的一种热心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政府首长啊，各位都来拥护这个佛学讲座，对于我们这个台湾的民心呢，应当是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我本人虽然是在美国住了20多年，但是我出生在中国，没有办法不挂念着中国的，都是天天希望中国好，国家太平。所以我看到我们台湾这个信佛的人一天一天的在蒸蒸日上， 而且一天一天的政府各位官员首长都在为佛教这样热心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明的前途，值得我们安慰啊。所以呀，我们在这个佛学讲座之间呢，那我们今天是讲的第二天呢，昨天是讲的心灵的力量。心灵的力量，昨天我们研究过，也就是刚才黄部长说的，要众生不要为果，要先为因。为因从哪儿为呢？就是说要从我们这个心，一念心，常常的提醒自己。所以今天呢，就研究这个刹那之间。在佛法里头讲这个刹那，有人念刹那的，那本来那个字念那，可是佛经里头以前我们学的时候都念挪，哎，刹那刹那都是一样。佛经里头讲这个刹那，这个时间性啊，他说我们的一念心有九世刹那，九十个刹那，一刹那里边又有九百个生灭，就是在这个心的微细的跳动，我们看不到。我们看不到呢，佛说的话我们是相信的。我现在打一个比喻，怎么样使我们相信？比如这个现在这个过夏的天气热呀，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电风扇，电风扇平常是用三个风扇的那个铁的叶子，三个叶，我们一眼都会看得到那三个叶，但是我们要开起来的话，让它转，一开电风扇的时候一转，你会看不着它多少个叶，看不清楚，变成一个了。为什么看不清楚变成一个了呢？转得太快了，哎，你还没看到第二个，那一个第三个又都过来了，都连起来了的密度。这就是说它转得快你看不到，可不是它没有转。我们这个心里边的生灭心啊，一念生一念灭，一念灭又一念生，生灭生生灭灭，灭灭生生，刹那刹那的不停啊。我们这个粗的心念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静坐，这个妄想好像是停下来了，细的我们看不着的还在那儿动，那个要证到菩萨诸佛才能究竟不动了，没有生灭心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心呢，也就是说我们昨天所说的我们的心灵啊，我们的心灵啊里边呢微妙的不得了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在那儿的活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你还用说前世我没看着，来生我没看着吗？就自己的那个刹那心生灭你也没看到啊，它微细了，它快了，看不到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刹那之间， 我们人生啊都计划的，一般人计划的都是很长远长远的啊。如果我们不计划将来的事情呢，是不是就对呢？也不对呀，一点计划没有也不对。可是计划的太远，老在远处计划眼前的事情，忽略了，对不对呢？那更不切实际。眼前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在刹那之间。我们人的生命在这儿过，在这儿转变，都是在这个刹那之间度过去的。人类一从一出生，乃至于老死，也都是从这个刹那刹那的经过。我们人老啊，不是一天老的，你不用说，旁的看不到的事情很多。比如我们现在两个人站在那儿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怎么样老呢？我看你怎么样老呢？你瞪着眼睛看不到，因为时间短呐，它微细在那转变。如果是十年八年不见面，你一见面就感觉不同了，老了。他是不是突然间老的呢？不是。那他怎么会老了呢？十年没见面，一见面不同了呢？都在刹那刹那，有十年的刹那，十年十个年头的刹那了，就是很多刹那了。这个大的转变呢，才显出来呀。大的转变是从微细的转变而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微细的转变呢，你就会推算知道大的转变。我们平常人如果不按照佛法来讲的话呢，世间上我们每一年的过年呐，到年初一了，大家互相恭喜呀，啊，又长了一岁了，多了一岁了。这是从世间上一般人的眼光这样算账。如果从倒过来算的话，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呢，我应该活一百岁，我今年过了一年，我还剩99岁，少了一岁了，寿命减了一岁了。从这种角度来看，人类从一出生就是往死亡的路上走，但是从一死亡，也就是向另一个新的生命去走进去。死就是生，生就是死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或者是这一家送丧做丧事还没送完呢，哭哭啼啼，那一家就生了儿子了，就庆祝了，庆贺了。丧事也好，喜事也好，也许是为了那一个人， 那边就送殡，这边就庆生，这是有可能的事。但是我们看不到，不知道，该哭的哭，该笑的笑，这一种啊，是我们众生的一种生活了。人生是这样过，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刹那之间，就是佛说的我们这个寺院里边每天晚上要念的，是普贤王菩萨说的。普贤王菩萨就是我们后边骑这个大象那一尊菩萨，在四大名山就是峨眉山的道场，是普贤菩萨道场。每天说世日已过，命亦虽减呐。今天的太阳从东到西，太阳落了，世日已经过去了，我的命啊也减了一天。这个就是说，警惕我们人生在这个一天一天刹那刹那度过这个光阴呐，不要错过，要把握这个刹那之间。这个把握刹那之间，世日已过，命亦虽减，是不是我们就怕死呢？这个不是怕死。佛教讲念无常，不是怕死而念无常的，不是消极的，不是消极念无常干什么呢？人生的很快乐吗？这是警惕我们呀，时间宝贵，不要空过时光，不要在这个宝贵时光里边做害人也害己，害人也没有把自己立了啊，害人就是害己啊。但是害人以为是利己，其实不是，害人就是害己呀。所以让我们把握这个刹那之间呢，如果我们常常在这个刹那之间注意我们这一念的心呢，一举一动都小心，我们还敢做犯法的事情吗？我们还敢危害社会啊，把国家弄得不太平吗？就不会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刹那之间就是让我们每一刹那都要自己不要迷惑，要觉悟的意思。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次啊，释迦牟尼佛就问他的弟子啊，把那些弟子叫来，问一个弟子说，你认为这个人的命啊是在多长的时间呢？有若干的时间呢？有一个弟子就答，他说，我看呐，在几天之内就有变化呀，就不知道如何了。佛说啊，你不知道。再问另外一个，你认为人命在多长时间？这个弟子一听，那头一个弟子答的佛说不对，他就改了口号了。他说，依我看，人的生命啊，在吃一餐饭的时候啊，恐怕都有变化。我们知道啊， 有的人吃半截饭就没有了，就过去的人还是有的了。佛说也不对，你也不知道。再问一个人，第三个人，他说你认为的这个人命在多长的时间有变化呢？这第三个人一听，前面两个都不对，那他就改了口号了。他说我看呢，人命在呼吸之间。这时候佛说，善哉善哉啊，你是知道了。佛赞叹他知道了，可想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在呼吸之间，也可以说在刹那之间、弹指之间，就有了吉凶祸福。所以这个刹那之间呢，对于我们的人生呢，常常的觉悟，就不会失去你的正念。那么这个人生为什么在刹那之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？按我们人生这个身体了，这个血球啊，这个血细胞啊，与这个有关系。我几个月前看，在美国看一个报纸上说，我们这个人身上这个血呀，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走一圈，走一个周有多远呢？我记个大概，记不清楚。他说解美国到巴拿马，巴拿马就中美洲一个运河大概是，然后又到了香港台湾这边来，这个人身上这个血球走一周啊，在我们人身上啊，有这么长一段路。各位看看呢，这个血液的循环有多快。在这个血液的循环里边，如果一下有了问题，停止血液，恐怕还不要一刹那之间的人就不成了。所以与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正常了，这讲生理学呀也有关系。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天天都在开心、快乐、欢喜，你的血液循环是正常的，那个刹那刹那都是正常的，身体是健康的。如果我今天遇着不如意的事情，当下发一个无名火，面红耳赤，很生气的时候，这个血液循环就不正常。不正常啊，他的行动就会往上来，这个血的行动往头上来，面怎么红的呢？血液往上来。这样一天两天不要紧，人生几十年常有这种问题呀，那就要注意了。这个是从刹那之间来的，注意什么呢？可能有两个大问题会发生。什么问题呢？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血压高，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呢，与癌症有关系。因为这个癌症是从这个血型有毒慢慢身上长成了，最后一发那就没有了。
不是一天来的。我们看哪个医生说你的癌症都不是一天来的，一天他生不起那么大的一个毒症来，都是从刹那之间刹那之间慢慢来的。所以若我们要是注意我们的刹那之间，保护我们的刹那之间呢，就是保护我们的健康。要是保护我们的健康，就要先让我们每天这个心呢、心情啊，要开心、开朗、快乐，不要太给他忙碌，不要太给他烦恼。哎，所以这个刹那之间呢，与生理有关系，与心理有关系，与我们做人通通都有连带的关系。我们平常把握这个刹那之间呢很难，为什么呢？你让我念念把握这个刹那之间呢，我这个心里头旁的事情不要做了，对不对呀？这个就是说没有把它看得太重。如果把它看太重的时候呢，你的时间还是有的了。在过去，一个国家呀，有一个犯死刑的人，犯死刑的人呢，当然他不愿意处他死刑了。那么这个国王呢，也很好啊，也不愿意随便杀人呢，不愿意杀他，犯了重刑了。这时候不杀他怎么办呢？就想一个方法，就说你是不是不愿意死啊？他说当然我不愿意死啊。那说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可以不死，你就要照着我这做。那个死刑的人说，那太好了，还有一条生路啊。国王说，现在呀、啊，有一个地方做大戏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那儿看戏呀、啊、你呢头上顶一碗油，你要到那个戏台下边啊，给我走一圈回来，那个油啊一点也不能往外流啊，我就赦你无罪。如果你那个头上顶的油要流出来的话，那我就是处你死刑了。后来这个犯人说，好啊，旁的办法没有，这个是困难，可是还有给我一个机会挽救我自己的生命啊。他就照着做了，照着做了，就在这个戏台呀、啊、唱戏的听戏的，他在那儿顶着这个油啊，两个手从这个头的两边扶着这一碗油，从台下走一圈，走回来，这个国王就问他说，你看着戏台下边有多少人看戏的呢？多不多呢？我不知道。他说，你看台上他做的什么戏呢？他说我不知道。你在戏台下边走一圈，怎么看戏的人做戏的人问你多不多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？这个王问，为什么你都不知道？这个犯法的人呐、啊，他说，大王啊，我心里还顾着看那个嘛，我命要紧呐、啊，我这个心里头刹那刹那都在保护我头顶上这碗油啊。 我保护这碗油就是我的生命，我旁的第二个心我都不敢用错了心，第二念没有。各位看看他这个念刹那的心，这个样念法，看戏的人做戏的人都没看着，但是从人群里过了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我们念佛，如果念阿弥陀佛，用这种心去念；参禅如果用这种心去参，参禅的人呢，一定会开悟。念佛的人一定会往生西方，但是这一种做法，你让我一秒钟、两秒钟可以，天天这样做呢，太难了。所以，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了，做一件事情要想成功不容易。这个恒心呢不容易。还有的人呢，不但不重视这一刹那保护自己呀，还把自己的生命都舍去不要了。在这个旧金山，各位很多人我相信旅游到过旧金山的地方，旧金山有一个出名的，很世界出名闻名的一个金门大桥。这个金门大桥建筑起来到现在也就50年，大概52、53年的样子吧，50年出多一点，这个历史。可是现在在这个金门大桥往下跳桥自杀的人有多少呢？各位看看，50几年的事情，已经有1000人了，跳桥自杀的。那些个人是不是年老的人呢？一个都不是，全是年轻人。为什么呢？年老的人你爬那个桥往下跳，你爬都爬不上去，那上来有铁栏杆、铁线网，多高啊！那个金门大桥啊，世界所有大小船只、军舰都可以从桥下过，它有尺寸的高低。你看你爬上去吗？他敢往下跳？就在那一个刹那之间，就命都不要了。轻生做一个桥下的一个幽魂呢。我们在这个1981年，就是民国70年，大概是我们去带着有100多连信徒带出家人去超度，在地藏王菩萨诞这一天呢，那我们超度他们说不成啊，你妨碍交通，还得跟他们申请啊，他们有桥务委员会专门管这个大桥的委员会批准。我们想到那个桥上给念念佛，他们说妨碍交通，桥上头不是行车的路，是两边有行人的路，也不给去。那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在桥头下边那个游客常去的地方，大家在那儿站着念念经，说说法，祈祷。祈祷完了，我那年就注意，在那一年的时候呢，这个跳桥跳下去有600人，只有600人。我就注意，我看看我们祈祷这个效果如何。到了一年，这个一年之间呢， 只有一个人跳下去又救上来，没有死，等于一个死的都没有，没有死人，跳下一个救上来了，不容易的，那个桥跳下去救下救上来呀、啊，是很困难的。那我们大家就说，我们超度念经啊，还是有用。今年这个桥上没有死人。那后来说又要不要超度呢？我的想法就是想做大型的。我在那时候的想法，我想从我们台湾请好多法师去，要跟他们政府出面，市政府出面，因为跳下的人呢，99%都是美国人，我们给他们这个超度呢，他们要出面，比较影响力更大，做大场面的超度。但是申请呢困难，他美国是法治国家，没有这样做过呢，不容易批准。所以到现在想做大型的超度这个金门桥下的孤魂呢，还是没有做。那就是说这个刹那之间，这一个金门桥跳桥自杀到现在又多了400人，都是在刹那之间下去的。到那儿考虑考虑，自杀也不是那么简单呐、啊。最后一决定下去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人如果是明白佛法的人呢，应该不会跳桥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佛法，信佛的人是怕死，不是的。因为信佛的人呢，不能够自杀，也不能够杀他，要戒杀。戒杀不但不杀旁人，也不能杀自己，杀自己也犯戒的。同时杀了自杀了以后解决不了问题，这个身体的问题呀、啊、解决了，给旁人找个麻烦，自己的精神的问题死了以后，在佛经里边说还天天要受自杀的苦，但是旁人不知道了，解决不了问题，而且你的寿命没尽，这属于横死，还要投生，还要受你的苦，人生的痛苦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所以这个刹那之间呢，他不明白佛法，就把命都不要了。我们平常说人生啊，来时欢喜去时悲，枉在人间走一回，都是悲欢悲悲喜喜，刹那之间就是在这儿这样的人生过。还有这个刹那之间就有天堂地狱，天堂在哪儿？当然有一个地方，地狱在哪儿？也有个地方。那我们为什么要上天堂，要下地狱呢？就在刹那之间呢。有人说，地狱在哪儿？我没看着。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，地狱你没看着，人间的监牢狱你相信不相信会有啊？那监牢狱当然有了。监牢狱是什么人去住的？是犯法的人。好人去不去呢？好人你想去，国家也不给你去呀。可是要犯了法，想不去又不成啊。那个地狱当初，那个监牢狱当初没有盖那个监牢狱的那个房子，那个空间，是不是监牢狱呢？没有啊。那个空间你要盖什么房子都可以啊， 住高尚住宅也可以，可是盖了监牢狱以后，那个房子就是受罪的人去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地狱没看着，在哪儿啊？没有。但是你造了地狱的业，就有那个地狱给你去，处处都有，哪一个空间都可以盖监牢狱，哪一个空间都可以有地狱。这是业力，有这个业就有那个处所。天堂也是一个样啊，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释迦牟尼佛每天都是带领着那些个诸大弟子去托钵化饭，这个生活呀。有一天带着那些大弟子就去托钵化饭，化饭有一天到哪儿去化饭呢？到他的俗家，他有一个弟弟叫南托，后来也出了家了。那时候他在家呀，他在家的时候，佛就想度他，度他出家，度他出家。他那个是自己的弟弟呢，他就硬来，我今天想个办法。去托钵，他往钵里添饭的时候，这个南托给佛添饭，应该添到钵里头，佛再扭头再走啊。他刚要往里要添，还没有举这个饭的时候，还没有举手往钵里添呢，佛扭头就往回走。他说：“世尊呐，我还没给你添好饭呢，你等一等。”佛也不出声，一直往回来走。他就跟着后头拿着饭就追，一直跟到佛住的这个精舍，佛就那些大弟子也就跟着回来。那些大弟子啊，一看佛有什么举动，就认为另外有因缘，一定是跟着来的，佛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跟着回来到了这个奇缘精舍了，到了那个住的地方了。佛说：“大家把门关上，把庙门关上。”说给南陀剃头，圆顶，让他出家。哎，这个南陀说：“不成啊，我是给你们添饭的，我没有要出家呀。”佛说：“你就要出家。”就硬给剃了头了，没办法呀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南陀跟着。在印度当时啊，佛有32相，他呢有31相，那个相貌庄严，而且他的妻子啊，他的太太呀，在全国里头没有再比他美丽的、端正的。他们两个夫妻呀，那个太有缘了，谁也离不开呀。